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8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19大开幕，习近平继续巩固权力。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忘初心。
习近平话：当前国内外形势正系处于深刻而复杂嘅变化，勿忘初心，方得始终。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另外，而系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上书19大，向习近平谏言，佢敦促最高领导层走全面开放改革之路，广开言路。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西藏的统治。美日韩商讨如何应对北韩威胁。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中共5年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讲话之中表示，中国既面临机会，亦都面临挑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2000多名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承诺北京将会对经济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但是说政府将会在国有的企业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对党代会代表说，前途十分光明，挑战亦都十分严峻。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习近平又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正是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勿忘初心，方得始终，勇于变革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习近平保证将会继续他的大力反腐的努力，在他担任国家主席5年期间，有100多万名共党的党员受到处罚。习近平是中国当代历史之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据信在维持一个星期的党代会期间，将会被确认再担任一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虽然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些亦都为习近平2022年第二任到期的时候继续掌控权力奠定基础。作为中共十九大特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百岁老人李锐，近日因为身体的原因决定不出席星期三开幕的十九大之后，特意手写一份十九大书面发言，敦促最高领导层走向全面开放改革之路，广开言路，俾人民讲话。李锐在这篇星期二流传网上的书面发言之中表示，中国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就必须坚定走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走这条路不容许有丝毫的犹豫，首先要广开言路，俾人民讲话，以提高党在人民之中的信任度。李锐仲表示，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之中都提到法治和宪政，但就发生一些令人费解的事，其中有关当局强力换了有25年历史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的编采原班人马，造成不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北京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之际，20多名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星期三，就是10月18日。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举行抗议，他们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西藏的统治，抗议与印度警察发生冲突，警察阻止他们接近中国的大使馆，只是让他们在大使馆外面进行静坐抗议。示威者高举着标语牌，谴责他们所说的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占领和种族灭绝。这些人高喊习近平结束占领和西藏自由的口号， 虽然习近平是独裁者，并且表示习近平再担任中国领导人五年是危险的，藏青会会长发表声明说，西藏在习近平统治之下哀鸿遍野，几百名人权律师被捕，佛寺被摧毁，很多年轻西藏人因绝望而自焚抗议。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首尔开会，商讨采取怎样的合作才能够最好地应对北韩推动核项目构成的威胁，其中有美国常务的副国务卿沙利文和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外界对北韩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断增加关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定在下个月出访亚洲。数万人星期二晚在巴塞罗那举行抗议，反对西班牙政府监禁两名加泰罗尼亚分离派领袖。星期二较早时，西班牙高等法院裁决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非法，又说支持举行公投的地区法律违反西班牙宪法。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9月6日通过了自决公投法，西班牙高等法院说，在法院评估西班牙政府的反对意见的期间，这项法律必须暂停实施，但是加泰罗尼亚仍然在10月1日举行了公投。根据法院的规定，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前，法律需要暂停5个月，但是治理加泰罗尼亚的亲独立联盟声称普世自决权高于西班牙法律。伊拉克军队星期三说，他从库尔德武装手里面夺回了更多地区的控制权，包括摩苏尔大坝。伊拉克军队在这个之前发动了军事行动，争夺基尔库克和北部油田的控制权。军方的声明又说，已经在基尔库克恢复了安全。库尔德人2014年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造成动乱之际控制了基尔库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十九大星期三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关于对台政策主张的论述备受台湾各界的关注。习近平再次提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台湾总统府对此回应的时候再次期盼两岸能够共同寻求互动新模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三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关于对台政策的部分是台湾各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够展开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同团体同大陆交往亦不会存在障碍。好多台湾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台讲话硬中带软。他说他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将硬的一手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信心、足够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他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蔡英文过去所讲，亦就是他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亦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台湾总统府的声明再次呼吁，面对两岸同区域发展新形势，两岸领导人应该展现最大的智慧和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为两岸和平稳定奠定基础。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进一步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期盼中国大陆是追求综合实力提升以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致力于推动民主和平与公平正义的政策，要以新思维健康面对两岸关系。 陆委会表示，对十九大报告对台政策延续一贯政策方针，刻意凸显未来在对台工作上防御围堵的基本态度感到遗憾。陆委会说，单方强势建构的一中原则与一国两制方针，很难跨过民心认同的鸿沟，亦很难达到心灵契合，唯有真正尊重台湾、理解台湾，才能够在差异上寻求共同交集，谋求和解与合作。陆委会强调，过去一年多，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展现理性务实，克制无挑衅。他指出，尊重1992年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加强两岸有秩序交流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这个是台湾方面的善意与耐心，亦是维护区域和平的最大保证。陆委会再次呼吁，在新的格局下，应该摆脱过去沉闷困局，创造两岸关系活络新面貌，唯有务实沟通，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才能够稳健前进。而同时，台湾国民党在中共十九大揭幕之时致电中共中央，祝会议圆满成功，并盼国共两党在既有成就与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互信合作。在习近平对两岸政策提出相关主张之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在国民党执政八年期间，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双方进行和平稳定发展的交流，是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最大的贡献之一。未来国民党亦将持续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下，以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为重要使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中共召开十九大的前夕，台湾17个非政府组织举行记者会，呼吁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对其他民主造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就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前夕，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时候，希望从台湾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说，
我们当然很担心，就是中国的人权的一个灾难，以及中国对于其他。
林欣宜话：，佢哋当然好担心中国人权嘅灾难，以及中国对其他地方嘅侵害，造成民主震荡嘅事会持续嘅发生。尤其系无论西藏、新疆或者针对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喺香港对人权造成嘅侵害，都系佢哋非常关心。林欣宜仲话：，期盼习近平能够听见之外，亦希望中国人民知道中国政府侵害民主。与人权的事件，台湾非政府组织愿意提供协助。台湾十七个非政府组织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制造民主震荡与人权灾难》的记者会，批评中国境内到周边的人权灾难以及对台湾民主造成的威胁，并对全世界扩张恐怖治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过去五年掌权以来，西藏境内外出现80多宗自焚事件，主要是不满宗教以及文化遭到打压。至于西藏未来五年的情况，更加令人无法期待。他说，
那他们这些自焚不是为了西藏独立，他们也是为了西藏。
扎西慈人说，自焚的人不是为西藏独立，是亦有支持独立的人，但是比较多的是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达赖喇嘛要回家，还有西藏的文字要保留。扎西慈人还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改变做法，西藏人以及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士的反抗将不会停止。与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台湾上网与中国网友分享台湾民主历史，以及讨论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并鼓励民众协助被逮捕维权律师的家庭等。这种在台湾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中国就会被逮捕以及审判。邱依玲仲话，李明哲事件已经在台湾社会产生自我言论审查的寒蝉效应，认为要同中国交流就必须检视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言论，这个将严重危害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恒表示，全世界都希望中国从经济到政治能够走向自由开放，不过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不断向世界输出它反普世人权价值，并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造成威胁，这个是大家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曾经多次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日前被拒绝入境香港，他坦言为香港感到悲哀，并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觉醒，一国两制已经岌岌可危。国际西藏网络仲发起一项活动，鼓励民众于十九大召开期间在脸书上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打卡并发表言论，使中国政府睇见不同的心声。出席记者会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仲有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李明哲救援大队、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习近平越集权对俄罗斯就越有利。莫斯科更加乐见多名亲俄的习近平亲信有可能进入核心的决策层。随着中共执政时间接近前苏共，中共担忧并且在极力避免重复苏共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政治分析人士胡皮耶夫对亲克里姆林宫媒体表示，十九大与五年前的十八大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今日，但是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目前并不顺利，中共现在面临更多问题需要解决。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多次访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亲俄罗斯的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对俄罗斯有利。积极支持普京的胡皮耶夫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能够取得成功，他越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对俄罗斯越有利。胡皮耶夫说，预计可能会有更多的习近平亲信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这个亦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动会进一步加强。批评西方的胡皮耶夫说，如果中国未来不是在形式上，而是真正能够与美国对抗，俄罗斯所受到的压力将减少，俄中战略合作会进一步加强，两国能够更加携手对抗美国。其他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走集权之路越来越似普京。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赞文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接近普京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俄罗斯媒体特别关注被认为亲俄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以及副总理汪洋，这次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汪洋是中国与俄罗斯政府间一个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与俄方经常互动，俄罗斯不单止对汪洋非常熟悉，普京没几年之前还授予汪洋俄罗斯的有关勋章。栗战书曾经陪同习近平多次访俄，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两国官方的多层次会晤互动机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会晤机制。栗战书曾经在今年春季访俄，并会晤了普京总统。俄罗斯的报纸网站说，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栗战书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和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新政治决策层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对俄关系。这家媒体说，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就呼吁研究和吸取苏联解体教训，避免中共重复苏共命运，因此五年来中共领导人一直避免苏共犯下的错误。独立报在称赞中共计划未来几年在中国全部消除贫困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注意到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气氛类似1934年的苏联，那阵时的苏联正热火朝天的实现工业化。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倒台作为噩梦，使中国领导人挥之不去。为此，中共领导人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并更加严密控制社会和新闻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就如同前东欧各国共产党与苏共既有区别亦有共同的一点，将中共与苏共相比亦较是一样。他说，在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在对待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等方面，中共非常似苏共，在经济方面中共比苏共更加有效。他说，
китай коммунисты научились делать экономику 帕德拉比列克说，中共学会了将经济搞得更加有效，但是据他所知，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建立在严酷使用工人、牺牲劳工和民众利益和他们权利的基础上。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十九大已经准备就绪，一些俄罗斯媒体已获登记将采访报道。在中国工作几十年的塔斯社记者基利洛夫亦在星火周刊撰文说，中国老百姓尊重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习近平上台之初展示出年轻版的邓小平改革形象，但是五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在政治、言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加强控制，而且还再做个人崇拜。中国国内外很多人因此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走向极度困惑，人认为他是有一个毛泽东，亦都有人认为他是年轻版的邓小平，更有人认为他两者都不是。习近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初，首访深圳，重返邓小平南巡之路，并向邓小平的雕像敬献花圈。他的这个动作令很多人对他寄予希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年轻版的邓小平，但是五年过后，很多人修改了这种看法。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刚上台时，他发放给外面的讯息是，他是邓小平的学生，他肩负了邓小平有关改革的指示，但是很快大家就知道他是毛泽东的信徒。林和立说，在过去的五年中，习近平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包括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另外，他还恢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而这些都是邓小平反对的。林和立说，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当初的做法只是希望迎合民众，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媒体报道说，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可能会彻底颠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的三大安排，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干部领导职务非终身制以及集体领导制度。不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萨拉巴古塔帕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就认定习近平会终结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太早，而他在十九大上的动作才能够告诉人他的真正走向。古帕塔说，习近平的确累积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大家还要等着看，所以这个十九大才会被叫做决定性的大会。大家要看到习近平是不是会利用他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完成相应的责任，他是不是会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任期超过两届，或者到时候他虽然放弃现在的职位，但是却继续保留最高统帅的位置两到三年。但是古柏塔说，他觉得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共产党集体领导的魅力。不过对于这一点，古柏塔表示，他亦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古柏塔10月17号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从上任之初纪念邓小平充满改革精神的南巡讲话，到大力开展反腐运动，习近平比过去25年来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似邓小平的继承人。他举的一个例子说，很多人都认为十九大时习近平要将习近平思想纳入党章，但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中共十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公布亦都只是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古柏塔认为，如果习近平希望用习近平思想，他应该有能力这样做。古柏塔说，相反，习近平第一任期的纪录显示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他的所有行动无论是政治上、程序上、政策上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行动，都没有超出中央领导层的集体权威的运用。但更多的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都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渐趋独裁。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吉密欧最近撰文指出， 一名中国公民在被朋友的私信中以杂包子称呼习近平被判刑两年，这个是极端独裁的表现。吉密欧的观点和古柏塔正相反，他说过去五年习近平巩固权力，清洗异己，鼓励个人崇拜的程度是1976年毛泽东离世以来最厉害的时候。他说现在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似独裁统治的时期。吉密欧说中国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彻底拒绝民主以及其他的西方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人权等等。他还说习近平没上台前，不少中国高级官员私下表示，虽然进展缓慢，但中国最终目标将是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不过这一种的声音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吉密欧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将走回专制，甚至一改过去不干涉的外交政策，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立说，中共十九大会议将成为习近平的登基大典，习近平由此变成习皇帝。如果健康允许，习近平想效仿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掌权。他说习近平想做21世纪的毛泽东。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梅汉兰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有关解密十九大的研讨会上说，他不认为习近平是有毛泽东式的人物。他读完了习近平的治理中国的书，他确实提到了毛泽东，但是只是提到他的诗词。但是你如果算算他提到邓小平的次数，几乎哪一度都可以找到。所以说习近平是毛泽东或者是毛派，他很难相信。赵卫生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政治与外交政策专业的教授，亦都是该校的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卫生说习近平很显然是希望获得毛泽东式的乾坤独断的大权，并且习近平亦都使用了毛泽东的权力巩固的方式，甚至消除了党内的派系分支。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赵卫生说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股力量，一个是官僚体系本身，他的这一套做法使到官僚体系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官僚体系本身对习近平是抗拒的，包括很多人所说的不作为和政令不出中南海。即使他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他也是很难用这一种的方法在使得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管理社会法律体系，能够用独裁的方式来运转，很困难。习近平难以进行独裁统治的第二个牵制力量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要进行独裁统治，必须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对信息进行控制并统一思想。但是面对全球化，面对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不再愚昧的知识分子，这个很难做到。赵卫生说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非议亦都很普遍。赵卫生认为习近平想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接近1950年代的中国。赵卫生说他理解的习近平，他的最理想的方面是全国万众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以他现在所要推行的政策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理想，就是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甚至在他看来这个党在当时是非常纯洁的。赵卫生说习近平清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亦都是希望使全国老百姓恢复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的事业全面支持。他强调说习近平现在要做到不一定要实现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他要确保的是一党执政，确保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稳固性，同时消除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腐败等其他的问题。赵卫生说他认为习近平既不是毛泽东，亦都不是邓小平，而是希望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做使中国人强起来的人。赵卫生说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混合体，因为习近平说得很清楚，毛泽东是使中国站起来的人，邓小平是使中国富起来的人。 家佢要成为使中国强起嚟嘅人，所以佢要喺毛泽东同邓小平嘅成就之上，成就自己嘅一番事业，唔系简单嘅翻到毛泽东，唔系翻到邓小平，佢要将佢哋综合起嚟，建立习近平嘅历史功绩。赵卫生认为，十九大后嘅习近平仲会推进改革，但系前提系不伤害自己嘅权力同共产党嘅统治。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英国召见中国大使，关注香港拒绝英国公民入境事。大批罗兴亚族嘅难民积压喺孟加拉国边界。巴基斯坦汽车炸弹袭击有六死，二十几人伤。下面系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外交部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马克费尔德星期二下午回应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上个星期被拒入境香港事件的时候表示，外交部非常关注事件，绝对漠视一国两制，而外交部近日已经召见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向北京政府以及港府表达意见。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星期二在下议院对罗杰斯事件质询外交部有何跟进的行动。布鲁斯女士表示，香港近年来发生多宗的事件，明显表明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被持续侵蚀。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外交属中央事务，暗指事件由北京决定。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明，香港事务属中国内政，允许何人入境是中国的主权。逃离缅甸迫害的数千名罗兴亚族难民在孟加拉国面临新的难题。孟加拉国目前正是对新来的人进行甄别，因此所造成的积压使到数千人滞留边境地带。罗兴亚难民安朱马说，缅甸军队对他们实施限制的时候，导致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到这个地方已经两夜困难重重，他们用了八日才来到孟加拉国这个地方，这些孟加拉国边防警卫不让他们过去。孟加拉国边防警卫鲁贝尔说，他们的大部分营地已经人满为患，他们发放了食物，发放饮用水，发放各种卫生用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另外还有药品等等。对于那些试图进入孟加拉国的难民来说，目前还不清楚积压状况还要有多久。八月以来，罗兴亚人一直不断逃离缅甸。巴基斯坦警方说，在动荡不安的西南地区，汽车炸弹星期三袭击了一部警车，炸死至少六个人，包括一些警察。巴基斯坦官员说，在俾路支省首府灰达郊外，警察在上班的路上受到袭击，还有二十多人受伤。还未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激进分子经常袭击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保安部队。葡萄牙内政部长汉士坦卡索萨星期三因为今年山火事件造成一百多人遇难而辞职。最近一次的火灾发生在上个周末，至少有四十一人遇难。在这个之前六月份的一场大火造成了六十四人死亡。索萨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虽然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很多，不过他还是认为自己因为政治和个人的原因已经不能够继续担当这个任务。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接受了这项辞呈。葡萄牙政府面临处理大火问题的批评，不过仍然保证进行改革。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马耳他新闻记者加里吉亚的被刺杀。加里吉亚正是调查政府腐败的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和一个荷兰法医小组帮助马耳他调查是什么人在星期一在加里吉亚离开屋企没几耐就爆炸了他的汽车。数百人星期二在马耳他法院外面抗议加里吉亚的被杀。加里吉亚在调查马耳他政府官员被指和利安银行以及公司保持关系，利安银行和公司时常用来避税。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亦都是被怀疑的政府官员之一。披露避税天堂详情的巴拿马文件之中有关的信息。以色列军队夜间突袭了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巴勒斯坦传媒公司， 軍方話呢個行動係為咗應對針對以色列人嘅暴力煽動，八間公司被下令關閉六個月，兩人被逮捕。巴勒斯坦官員強烈譴責呢次嘅突襲行動，佢話呢啲違反咗新聞自由。以色列嘅呢次行動之前，政府宣布唔會同內含極端組織哈馬斯嘅巴勒斯坦政府談判，除非一係要求能夠得到滿足。呢啲要求包括解除哈馬斯武裝、哈馬斯放棄暴力，以及承認以色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上午九点开幕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长达三个钟头二十分钟的工作报告，成为全国的焦点。中国社交媒体和网上转发很多似乎是全民观看习近平讲话直播的照片和视频，甚至包括一些幼儿园的儿童也要被组织起来观看。而连殡仪馆也有挂出喜迎十九大的红色的横额，引发网民耻笑，惊呼比北韩还要北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微信、微博和网上星期三流传观看习近平的电视直播，不少相片显示各地的包括医护和病患、大中小学生、监狱犯人、宗教人员，甚至幼儿园幼童都观看十九大直播。不过最令人不解的是，多家幼儿园叫小孩子排排坐观看，相信根本听不明白的习近平讲话。但是最搞笑的还是一张兰州殡仪馆喜迎十九大的照片，亦希望营造欢乐气氛时钟。有网民表示喜欢十九大出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病人、老人、犯人、僧侣等系列后还有什么。于是网上亦出现了婴儿、猫狗和玩具看习近平讲话直播的调侃照片。此外有网民发现，全国各地电视台星期三上午都直播十九大，形成百屏同一画面的情形，但是只有厦门卫视播放卡通片。网上消息称，事后厦门卫视的屏幕上又显示频道故障的字样，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厦门卫视的内情。不过有网民称，厦门卫视不是省台，可能没有直播的政治任务。另外据报道，微博上有关十九大的多个话题洗版，总阅读数高达十万多亿人次，但是大部分都不准网民留言，被审查放行的留言只有数以百条，几乎全部是正能量，很难找到主旋律以外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在星期三说，美国欢迎蔡英文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友邦的时候过境美国，不过相关的地点还未正式回复。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蔡英文总统十月底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友邦过境美国的事，美国私下已经表示欢迎，但地点还未正式回复。
因为正好川普总统这段时间也要到亚洲来，所有关于亚洲业务的官员都非常的忙碌。
李大为说，因为川普总统这段时间也都要来到亚洲，所以关于亚洲业务的官员都非常忙碌，有些人在外面旅行，也都牵涉到川普总统自己的行程，整个这次的过境比以往是要复杂。李大为还说，这次随同蔡英文总统出访的几位人士有原住民背景，对他们来讲，因为出访国家是属于南岛语系，也就是寻亲之旅，但就政府来讲，定位就是敦睦邦谊之旅。台湾总统府日前宣布，蔡英文总统十月二十八号访问南太平洋友邦，包括马绍尔群岛、土瓦鲁和所罗门群岛。十一月四号返回台湾，台湾媒体预测此行过境的地点是美国夏威夷。另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话，台湾的中美洲邦交国多明尼加外长瓦尔加斯九月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举办的中拉共体四国外长会议上，与中国外长王毅握手，并且将照片放在该国的官网上。
老共步步进逼，我们的邦交国似乎好像挺不住。
江启臣话，共产党步步进逼，台湾的邦交国似乎挺不住。联合国亦都冇帮佢哋讲话，然后同王毅见咗面，好高兴放喺官网上面。呢个对台湾嚟讲，其实系好大嘅警讯。江启臣仲话，目前外交部对于台湾与多明尼加关系嘅评估系点样呢？系处于绿灯定系红灯呢？ 李大为外长答复话：事实上，密切注意已经系非常之耐。主管嘅外交部次长刘德立亦都正在去多明尼加嘅路上。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五月执政以嚟，已经有两个邦交国同中国建交，分别系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有107年正式外交关系嘅巴拿马，同埋位于西非嘅圣多美普林西比。目前嘅邦交国只系剩下20个。台湾外长李大为接受媒体询问嘅时候话：台湾嘅外交情势遭到打压，从来唔系新闻，而且亦都唔系最近一年先至发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嘅亚洲之行，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外界担忧台湾系咪可能成为美中之间嘅筹码。对此，李大为话：美国再三保证唔会有咁样嘅情况，不过台湾政府亦都非常小心咁应对。李大为仲话：依据往例，川普总统展开亚洲行之前，台美之间会有所交流。事后美国亦都会向台湾简报。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11月3日到14日访问亚洲，并且计划与日本、南韩、中国以及菲律宾的元首会晤，期间亦都将会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会经济领袖会议，以及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50年庆祝活动。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11月3日到14日访问亚太地区。白宫话，此行主要目的是要向美国长期的盟友展现美国的承诺，并且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他这次将会是访问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5国。下面有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16日星期四在白宫玫瑰园会见媒体，他表示很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他说他们要去南韩、去中国、去日本、去越南参加峰会，他们要去参加一个很大的经济峰会，他可能也会去菲律宾，他们接到邀请，他们接到去菲律宾的邀请，所以他可能会去菲律宾。他期待去上述所有的国家，现时细节还未有出来就是了。事实上，川普总统的确要去菲律宾，白宫在星期一，就是10月16日早上已经发出了行程表。川普将会先前往夏威夷视察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并且造访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纪念碑。11月5日前往日本，将会同安倍晋三首相进行双边对谈，并且将会会见当时被北韩捉走做人质的日本公民。在日本，除了会谈北韩核问题，经贸议题亦都将会是重点。事实上，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个日就在白宫会见副总统彭斯，谈论双边贸易议题。日本原来很寄望透过奥巴马政府的时期通过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 TPP 进一步加深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不过川普已经多次说那些是一个很坏的协议，要退出 TPP， 所以现时日本亦都想同美国谈新的双边贸易政策，而川普政府就是认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太大，希望减少。之后川普将会在11月7日访问南韩。川普除了将会会见文在寅总统，还将会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一起来到对北韩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川普亦都可能访问南韩以及北韩交界的38线。在那日，北韩官员说因为美国外交失败，北韩已经进行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的核弹试验。而记者在玫瑰园问川普，川普就回答说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挑衅的行为，但是他会去看看。川普的访问到了8日将会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面。白宫说双边会谈将会讨论美中两国的商务和文化交流的议题，不过并没有提到人权的议题。预计川普总统的女同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和富什纳将会陪同前往中国。接着川普将会前往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峰会上面发表演讲，然后他将会前往河内会晤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刚。最后川普将会在12日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参加庆祝东盟50周年以及美国和东盟合作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双边对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的报道。
近来一本关于解放军可能在2020年攻台的新书在华盛顿引起很多讨论。作者易思安说，这本书主要目的是要提供美国军事决策人士对台海和区域安全的参考，因为如果中国成功侵略并且占领台湾，区域安全平衡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星期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一场关于中国国防安全的年度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提到易思安在他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中提到的内容，说中国军方一份报告指出，一旦台湾与中国统一，日本海上通讯线路将完全落入中国战机以及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对此，前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表示，美国提供台湾军备就是为了使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来面对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因为台海安全不单止是美国利益所在，它亦影响到区域的和平稳定。邓志强进一步表示，以地理因素来考虑，事实上台湾亦应该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关系，因为一旦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对日本将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But anybody who can look at a map can see that if Taiwan were to be unified into mainland China,
邓志强说，任何人去看地图都可以看出，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这样对日本来讲，它的地理环境会变得极具挑战和潜在威胁性，因为这个会加强中国包围日本的能力，同时亦可能切断日本的国际贸易以及资源流通路线。在这场研讨会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立分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一统天下将全力朝向2049年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标，而习近平所致力要实现的中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台湾，因此他的估计是中国可能在2030年就可以控制台湾，但并不一定是用武力来到解放台湾。
其实台湾的商界以及很多这个包括知识分子已经给大陆这个统过去了。
林和立说，其实台湾商界以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被大陆统过去，造成一个里应外合的条件，所以解放军不需要打进台湾，因为假如台湾每一个人都知道解放军要到台湾本土而不团结，而台湾工商界都已经被统过去，不排除有可能会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的情况出现。易思安的书中亦提到，一旦台湾失守，不单止美国将失去一个民主伙伴，更将失去一个西太平洋极具价值的前哨站。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信号情报来源，美国军队亦有可能在非常情况下利用台湾作为前进行动的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不晓普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敦促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不晓普表示，澳大利亚欢迎国际学生，他们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开放与自由而来这里学习。他说，他们国家为开发的环境和自由言论而骄傲，如果你要来澳大利亚，这个就是他们的法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同中国政府睇法不一致的学者。今年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片《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如何渗透澳大利亚》，揭露了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共的影响，深度剖析了中国政府对当地政界、国防、情报、商业、学术、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渗透。这一次不晓普的评论再次显示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视。不晓普说，无论是不是在大学里面，他们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们不愿意看到外国学生或者外国学者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目前澳大利亚的情报和外交机构都对中国政府使用留学生进行渗透表示担忧。 澳大利亚的安全部门正在敦促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在内的盟友联合构建一套战略，制衡中国政府对西方大学的渗透。本月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前驻华大使孙方安在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的年度演讲中表示，要警惕外国政府施加的不当影响和干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和看法仍然是混乱和四分五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百年之后俄罗斯仍然为那一场历史事件支付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11月7号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百年纪念日。十月革命以及导致沙皇落台的二月革命，目前都被统称为1917年俄国革命。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全国已经举办或者将举办100多场相关活动，此外还有很多的学术会议、展览等等。新闻媒体上亦都出现了更多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的介绍和讨论。不过俄罗斯官方在怎样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上仍然较为低调。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相继独立。十月革命更加对中国、欧洲其他地区还有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影响深远。在俄罗斯的协助下，有关十月革命百年纪念展览亦将于下个月初在中国开幕。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人士斯瓦尼泽最近表示，绝不应该将十月革命百年纪念办成一场节日庆祝活动，因为十月革命对整个国家、对俄国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那个不是节日，两者不应当混淆起来。斯瓦尼泽说，100年前政治斗争能够简化以红白两种力量划分，但今日的俄罗斯政治角力远比当年复杂，方式亦都完全不同。俄罗斯知识界和新闻界更将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不单只是灾难，更加是人类历史上恐怖分子首次夺取政权，随后成功巩固了到手的政权。批评普京政府的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斯大林等人都是未完成学业的大学生。这些人意识到他们没办法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和其他同龄人相竞争。他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主要破坏是完全消灭了善于独立思考的文化知识阶层。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肉体消灭、驱逐流放、制造饥荒和大清洗等等。祖博夫认为，另外一个主要破坏是对宗教的摧残和消灭了僧侣阶层。十月革命后，俄国动荡不停，布尔什维克宣布俄国退出一次大战，爆发了国内战争，跟着下来是大饥荒和斯大林的政治清洗。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亦都陷入残酷内斗。十月革命的关键组织者特洛茨基以及另一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失败丧命。100年前曾随同列宁结束流亡生活，共同坐火车回国的其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后来亦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纷纷被处死。历史学家祖博夫说，斯大林等人没有宗教信仰，造成大清洗及其血腥。有关官方背景的历史学家舒宾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趋于正面。他认为，虽然对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新时代评价不同，但是十月革命促使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此外，沙皇时代没有好好的解决的农业和民族问题亦得以解决。但批评者认为，集体农庄运动以及大饥荒几乎彻底消灭了俄国农民阶层。另一个争论的议题是，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否拥有必然性。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虽然偶然因素导致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官方背景历史学者丘巴里扬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俄国非常落后，沙皇的现代化改革没有完成， 当时的俄国亲西方自由派没办法担当领导角色，导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他说当时的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曾经下令逮捕列宁，如果当年的街头巡警能够认出列宁将他逮捕，甚至如果特洛茨基取代列宁，历史上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亦都有历史学家认为，加入一战之前，沙皇俄国的年经济增长当时曾经达 10%， 为欧洲之首。俄国皇室后代目前旅居美国的银行家洛巴洛夫公爵说，当年俄国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美国，这些都是再次使人反思十月革命的后果。布尔什维克当年并不是俄国政坛的主要政治力量。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民众的政治承诺和口号都未兑现。历史档案学家安菲尔吉耶夫说，沙皇对推翻后，俄国政坛陷入内斗，这个为十月革命成功和布尔什维克掌权提供了机会。
Каждый пытался получить выгоду после смещения Николая II от престола.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в чем дело? И почему?
安菲尔吉耶夫说，沙皇被推翻后，每一个政治势力都想为自己获取利益，每一个势力都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几个月时间里边，俄国当时很混乱，这个使布尔什维克脱颖而出。一些最新社会民意调查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十月的评价仍然截然不同。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报告认为，1990年时认为十月革命代表和不代表俄国民众利益的人分别为 37% 对 36%， 今年持这种观点的人分别为 45% 和 43%， 显示公众的立场仍然差别巨大。仍然有 38% 的人认为十月革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意调查还认为，俄罗斯民众目前对当年两个阵营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好感都普遍提升，对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目前高达 60%， 对白军主要统帅科尔恰克有好感的人亦都达到了 35%， 同时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亦非常多，分别到达了 52%、53% 和 57%。 但官方背景较少的列瓦达中心民意调查认为，有高达 45% 的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非法夺取政权，认为列宁等人合法执政的有 35%。 对十月革命正反两面评价的人目前分别为 48% 和 31%。列瓦达中心认为，和1990年时相比，对列宁有好感的人已经从当时的 67% 下降到今日的 26%， 对捷尔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从 45% 下降到 16%， 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从 8% 提高到 24%， 对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从 4% 提升到今日的 16%。 历史学家安菲尔吉耶夫说，苏联官方宣传都将布尔什维克形容为英雄，民众受到影响亦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带有倾向性，但仔细研究历史档案会发现，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形象并非官方宣传的这样。俄罗斯的社会学者、历史学家认为，苏联解体后出生，在普京执政时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俄国近代史了解很少，对十月革命几乎是文盲，因此造成对十月革命有好感的人主要以年轻一代和受苏联教育影响较深的老年人为主。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一名学者说，对历史的无知导致今日很多俄罗斯民众丧失了政治原则。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cn.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